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以像父亲那样的爱来爱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你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今天在做地上的父母，我们可以向你学习。主，今天这一堂课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真的晓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主，你帮助我们对于管教子女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主，你让我们晓得你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到底是如何。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要看这个管教的原则。我们原来给大家一张那个课程的那个课程表哈。我们是有两次讲管教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关于教导儿女怎么样尊重权柄。那么后来我跟牧师我们在讨论，可能我们会把那个尊重权柄并在管教的原则，所以我们会用三次来讲管教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们要先看一些很重要的概念。也许讲到管教的原则，我们会很急于知道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方法。但是在我们真正进入讲到方法之前，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圣经里面给我们关于管教的一些概念，我们要先认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直接跳到方法，其实我们还是斗拳是打空气。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搞清楚真正的目标，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讲究方法的话，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在管教子女上可以达成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完美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这段圣经我们很清楚看到，是我们的天父，也就是我们的父神，他怎么样来爱我们，怎么样来管教我们。在我们真的看这段经文以前，我要把那个背景先跟大家说一下，让我们可以比较更深刻的了解这个后面的意义。这卷书希伯来书作者是写给在当时一群受苦的基督徒，这一群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逼迫，所以呢，当他们有这样大的逼迫跟试炼临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信心经过很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考验。当他们长期受到这些逼迫的这种痛苦跟压力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以这卷书来提醒他们。因此在第十一章，希伯来书作者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那么在这些信心的伟人的行列当中，有些人因着信，他们得以免除一些灾害。譬如说，他说有人因着信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能够得生还，有人因着信被烈火，就是讲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哈，被烈火的炉焚烧，但是他们能够神保守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也说有人因着信就被杀被害忍受严刑。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免除受苦或者免除受试炼。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这些受苦的信徒，告诉他们说，一方面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许多的见证人都在为一件事情做见证，就是为信心做见证，为神的信实做见证。那么不但如此，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你们要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也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个羞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你们现在受苦，你们有一群见证人围绕你们，还有我们的主，他要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并且为我们做榜样。但是同时第四节到十二节他还提出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所受的苦难，这是从天父管教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苦难这些逼迫虽然是从一些敌基督的人所带给他们的，但是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因此我们的天父他也就使用这些反对基督的人所加在基督徒身上的迫害，成为神管教我们的一个工具，一个途径。所以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勉励他们说，所以当你们受到这样的试炼，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神也用这些来作为管教我们的一个器皿，以至于神要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跟计划。那等一等我们就会进一步看那神管教的目的到底是如何。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神来学习管教的一些重要的观念，也从神的身上看到一个榜样。首先我们就看管教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我们说管教，也许我们所想的就是孩子不听话我们就要予以处罚。其实管教这个字本身是兼具同时包含惩戒跟教育两方面的意思在里面。管教这个字同时包含惩戒和教育两方面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管教不仅仅是处罚，不仅仅是惩戒，不仅仅是刑罚， 管教乃是借着适当的惩戒，借着适当的处罚或者刑罚，来教导儿女学习一些东西，所以它是包含惩戒跟教育两个意思同时具有。我们只是借着一个适当的惩戒惩罚来教导儿女学习一些东西，来纠正他们，来训练他们，来使他们得以长大成熟。所以这个惩戒本身只是我们所借以使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的目的，管教是有一个目的，管教不是只是说今天他做得不好我就处罚他，管教的目的是借着这样的惩戒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一些东西，纠正他，训练他，让他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是管教这个字本身的意思。那么从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管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身为父母，神把这个产业托管，叫我们托给我们照顾，我们必须要管教。因为在这段经文十二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七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首先我们从这句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必须要管教我们的孩子，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在以前的世代，也就是说在古代啊，在过去啊，全世界公认做父母的责任就是应当要管教儿女。那么特别在新约的时代，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的里面，父亲啊，或者说罗马人的父亲，在儿女身上是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的权威，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让我们觉得是哇，这个难以想象。这种绝对的权威几乎就有一点等于取代神这样的一种权威哈。当然我想他们这一种绝对的权威性可能并不是完全圣经的观念。那么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当他的孩子一出生，这个父亲就有权决定这个孩子应当继续让他活下来，继续让他活着，或者不要让他活。所以你看这个父亲在当时的那种绝对的权威性是多高哈。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被允许保留，那么在这个孩子的一生当中，这个爸爸是可以随他的意思来惩戒，来刑罚这个孩子，甚至这个惩戒可以严厉到一个程度，这个父亲有权可以执行处死，就是死刑这样的一种惩戒。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父亲就是应当有一个管教的责任，或者说父母就是应当有管教的责任。那么但是我们从神的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引用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一段话，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换句话说，这个话是神劝我们的话，所以他是引用旧约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那里就说，我儿，你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你也不可以厌弃他的责备。所以这个作者就引用这段经文，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也是管教，神也是施行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管教，这是必然的。那么但是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管教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刚刚我跟大家说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不好，我做得好不好，所以神才爱我， 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基于我的表现。神的本质，他的本性就是爱，因此他爱我们是出于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意志的选择。所以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把爱只是放在感觉，我感觉被爱，我感觉很爱你，但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意志的选择。所以为什么爱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为什么爱可以不计算人的恶？这都是一种意志的抉择。而神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会犯错，而且我们也有瑕疵。事实上在神面前，我们原本都是罪人，罪人是与神为敌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神爱我们，所以他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如何来爱我们，就是因为他本身他的本质就是爱，他决定他选择他要爱我们。也因此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得好或者不好就影响神对我的爱，我虽然不完全，他不会收回他对我的爱，我虽然有错，他也不会因此丢弃我。虽然也许有时候神必须要管教，而且有时候神要用很严厉的管教来刑罚来惩戒我们，但是这也是出于爱。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神的管教也是爱，因为他不要我们活在罪的里面，他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浪子的比喻，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牧师也讲过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最重要的重点还不是在强调那个浪子的悔改，这个比喻最主要是强调那个父亲的爱，那个父亲的爱。那么当我们看这个整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比我们更能够体会这个比喻里面所传递出来那个信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当时那个浪子所做的我就不详细讲，那个浪子要求分家产，这是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不能够想象的，对父亲的一种侮辱。虽然也许还没有严重到有人说哦，浪子要求分家产，那就等于是咒诅他的父亲，要他父亲死。因为在以前是必须父亲死后才能够把这个遗产分给儿子。但是即使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这个浪子要求分家产，而且就把这些变卖了。你知道在旧约这个祖先的产业是不能够随便变卖的，他把它变卖了，然后去任意的挥霍浪荡，就看见这个浪子他是何等的叛逆。他从对父亲就一直以一个叛逆的一个方式走下坡，就越走越往下走。他花尽了所有的，以至于他又遇见那个地方有大饥荒，他到一个落魄到一个地步，他去给人家养猪放猪。那么我们知道猪在犹太人眼里面是不洁净的，没有人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这个浪子他就是每况愈下。但是每况愈下到什么程度呢？养猪的时候得的工资也不够让他吃饱，不但如此，猪吃的豆荚他都想要吃。这种猪吃的豆荚在当时是穷人所吃的东西，但是即使是最穷的人也不会吃猪槽里面的豆荚，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对犹太人来说。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去了解这个浪子他是怎么样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走向堕落跟败坏， 从他背逆他的父亲开始。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儿子，当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家里有这么多的故宫，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我就只要做我父亲家里面的一个仆人就好了。当他起来回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的描写是，他还远远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他，不但看见他，还跑过去抱他。这是在古代社会不能想象的事情。像我刚刚说，罗马的父亲这种权威性，没有一个父亲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一个父亲在古代父亲会跑。我们今天的父亲很不一样，跟儿女玩在一起，滚在地上。可是这不是以前的父亲的一个形象，而这个父亲竟然如此行，不但如此，跑过去，他的孩子话都还没讲完，父啊，我得罪了你，他都还没讲完下面的一半，我得罪天，我也得罪你，还没有讲说我只要做你家里的故宫，这个父亲就赶快吩咐仆人拿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又给他预备一个丰盛的宴席。所以这整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爱，神的饶恕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没有人可以完全彻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神也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管教的动机是出于无条件的爱。因此今天当我们要讲管教的原则，我们从神，我们要来看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以一种无条件的爱作为我管教的动机来教养我的孩子。不管我的孩子如何，当我在管教的时候，我就是完全献身于为他的好处。换句话说，我们教养孩子，我们就是有一个目标，我们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我也完全把自己摆上。不论这个孩子如何，不论他的表现怎么样，我就是能够不断地向他表明我对他那种无条件的忍耐，对他那种无条件的宽恕，对他那种无条件的恩慈。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一些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乖，妈妈才喜欢你，你不乖，妈妈就不喜欢你。这种就是一种有条件的表达方式，你乖我才喜欢你，你不乖我就不喜欢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因为他做得好我才要表明我对他的爱？如果今天我教他，他还是在叛逆，我教了一次，教了两次，教了三次，他还没有听话，我是不是还是可以一直告诉他，妈妈还是爱你，可是妈妈爱你，所以妈妈也要管教你，我对他的爱没有改变，用不变的恩慈跟怜悯来对待他，继续的来教导他。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这也是神要我们在管教子女的时候让儿女可以体验到的，要让我们的儿女可以体验到我们管教他，我们是用一种无条件的爱在那里教养他，在那里管教他，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从神身上看见管教的动机是出于无条件的爱。但是同时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管教对儿女的影响，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换句话说，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如果是儿子才会，父亲才会管教他，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可是如果你不受管教，你不是儿子，你是失子。换句话说，父亲只有对儿子才有这个管教的责任，不是他的儿子他没有这个管教的责任。因此 当我们适当的去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女在领受父母的管教，儿女他可以借着父母对他的管教来经历父母对他那种完全可靠、完全不变的爱，也因此儿女他会感觉到他是属于他的父母的。当你管教他的时候，这个管教的过程其实他是借着这个过程，他可以体验你对他的爱，可以体验你对他的爱啊，可以体验你是继续不断的爱他，你的爱是可靠的。因此他知道你是属于他的，你是他的孩子，所以这样子的管教事实上就给孩子带来一种安全感。不管教孩子会让孩子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孩，他从小长大，他的母亲非常的纵容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予以管教。到了他长大，当然他做许多的恶事，但是有一天他把这个就是说他之所以做这些恶受到的这个惩罚，他把它发现在他母亲身上。因为他对他母亲说，就是因为你没有管教我，今天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跟下场。事实上这样的小孩他们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因为他没有受到管教所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当我们管我们的孩子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让他知道说他是属于你的，因此他就有一种安全感。所以这是管教所带给孩子的第一方面的影响。但是第二方面，这个管教还会带给孩子另外一方面影响是什么呢？当父母适当的管教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借着这样的管教把神所赋予他的这个权柄，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父母有父母的权柄。当我们适当的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个管教向孩子显出神所给我们父母的一个权柄，而借着这样的管教让孩子能够得益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赢得儿女对我们的敬重，会赢得儿女对我们的敬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去帮助我们的儿女能够得最大的益处，我们的儿女会从这个当中就对我们产生一种尊敬。所以父母要建立子女对父母的敬重，再也没有比适当的管教更好的途径。换句话说，我们不管教，我们任由儿女随意所行，我们的儿女也不会尊重我们。那么通常我们会看到，当我们管教孩子，尤其孩子小的时候，他一定哭，当他哭完眼泪擦干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有啊。他反而是更加的，你可以看到他反而更加表现他对你的爱。不是说在你管过以后，管教以后，孩子会离你距离更远。其实适当的管教，再也没有比适当的管教能够把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拉得更加的亲近。适当的管教能够让你跟儿女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能够建立儿女对你的敬重。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儿女会从心里面对父母存着一个感谢的心。这的确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的母亲从小管教我非常的严格，可是他的严格并不是一种并不是一种暴君式的严格。我记得几次我的母亲很严厉的鞭打我，我还记得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我也记得我有一张圣诞卡片 是一个小女孩，那个裙子上面是整片是空白的，我妈妈就在上面写刘真光要做好孩子，然后她就写了三条，这三条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在我的心里面。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感谢我的母亲，我谢谢她这样子鞭打我，这样子来纠正我。我真的是当我长大以后，我知道如果我母亲没有这样管教我，我都不敢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会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适当的管教让儿女有一种安全感，适当的管教让儿女敬重父母，感谢父母，更是让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近。好，那么但是呢，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地上的父母的管教是不完全的。在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这句话本身就在暗示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只是随己意，是暂时的随己意管教，唯有万灵的父他的管教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地上的父母的管教是不完全的，我们可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管教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难免会有错误的时候。不但如此，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也很可能是出于自私的。只有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管教是完全无误，并且他管教的动机是完全为我们的益处，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在里面。我们必须承认，包括我在内，我们自己做父母，我们在管教孩子，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管教有时候是出于一种自私，是因为我要孩子照我的意思达成我的理想。但是唯有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全为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父母的不完全，这一点我们自己必须认识清楚。所以等等最后我会讲到，所以我们在管教子女必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执行啊管教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托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